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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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说到平安呢，平安是来自于主。那说到恐惧呢，我们知道自从疫情爆发之后，这个全世界都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。说到病毒谁不怕呢？其实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令人恐惧的事。有人惧怕新的环境，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他们就很恐惧，特别是小孩，在新的环境里，又是新的学校，他们觉得非常的寂寞，也觉得很孤单。如果刚好有人要欺负他，因为他是新来的，那么这个心里的恐惧和压力就更大了。其实无论是小孩是大人都一样，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会害怕，我们面对一个没有办法彻底将它消灭的病毒，我们也会害怕。记得在教会里有一位弟兄非常坦诚地说，他最近觉得十分的孤独和寂寞，因为他的父母在三个月内相继地离开这个世界，他非常怕他的父母会忘记他，因为他是一个独子，单独一个人在家里，他没有兄弟姐妹，没有了父母，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是的，一个年轻的单身男子，平常有父母，不管他多大的年纪，只要没有结婚，永远是父母膝下最可爱的孩子，父母一定会引导他，不管他多大，父母永远是他的依靠。但是在三个月之内相继去世了，这个年轻人就觉得他是极度的孤单，极度的寂寞。因此他告诉我们，他就开始来寻求上帝。真的是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，就是有一个莫名的恐惧，这个恐惧啊，有时候也会带来悲伤。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年轻的弟兄这样，每一天在灵修的时候要读圣经。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在医院里，因为身体不适，小肠粘连，疼得要命，我很怕会因此要再一次的开刀。于是这种莫名的恐惧就好像把我包围了。在那一天我还请了一位看护来帮助我，我发现这个看护不是个基督徒，因为他身上挂了一个偶像的相片。于是我就向他介绍真神耶稣，他说我以前也去过教会，可是呢，我去了教会，我的丈夫依然是抛弃了我，所以我就转信别的了。我就告诉他说，只有他是真神，不要因为丈夫对你不忠心，你就不再相信这一位真神。很可能这位真神要帮助你的是，你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，使自己的丈夫就不会在外面流荡。他就对我说，有什么用呢？反正我丈夫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的神是真神，他会医好你的病吗？我说会的。他就告诉我说，我听医生说你可能要动手术。我说我不希望，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。他说，那我要看一看上帝有没有医治你。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打开圣经，就刚好看见了这一段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9章的14到19节。当我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知道神要医治我了。我就对那位看护说，上帝必然医治，上帝医治我了，你会相信他吗？他非常的吃惊，我怎么病还没有好就相信神会医治我呢？我说因为神借着他的话已经给了我们保证。于是我的病就在一两天之内 就奇迹一般的好了。医生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对这位医生说，我要向你道歉，因为麻烦你来看病，但是呢，我的神却没有通知你，他自己把我医治了，现在我的病好了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谁能够向我们的神挑战说，神忘记了你，神不会医治你，他要看一看神有没有爱你，这种挑战在我们神的面前一定失败，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忘记我们。正如圣经所说的以赛亚书49:16说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神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，他不会忘记我们，而且他与我们的关系永远是越来越加的亲密，因为他知道如何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，包括了那些个莫名的恐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9:14-15。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。当我们面对那些莫名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正是在经历神的同在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9:14-19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莫名的恐惧。圣经说，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，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像心腹一样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，并你被毁坏之地，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，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躲避不一定躲得过，面对不一定最难受，许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。
我们的神曾借着先知以赛亚带给以色列信息，神说，雅各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神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，你当归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雅各家， 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说，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创造我们，他保抱我们，从我们一生下来就蒙神的保守，一直到我们头发白了，神依然将我们像宝贝一样的抱在怀里。他说怀揣，既然是他已经造作了我们，主神说他必怀抱，他必拯救，因为我们是属他的。当然以色列人曾经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弃神而遭受神的惩罚，在他们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能够拯救自己，以为靠着他们的本领，靠着他们智慧的选择，他们一定会前途无量，怎么知道在神的愤怒之下，他们失去了家园，也失去了尊严，所以他们被人藐视。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，我们看见谁不敬畏神，谁就被人憎恶，被人虐待。但是神说，有一天，他们的救赎主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耶和华说，在他的祝福之下，以色列民，被俘虏的人民，神要扭转他们的命运，使他们可以重返家园，而且也会使外邦那些首领，以前欺负他们的人会感到惊讶。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尊贵，因此神他自己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圣经又特别提到耶和华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，这个祭是救济的祭，这个祝是帮助的祝。因为神在这里，神保证他一定会拯救以色列民归回本土，因为神做他们的中保。所以圣经说在悦纳的时候，他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使命，他的工作就是使人与神和好，也因此主耶稣来到了地上，就确立了新约。借着主耶稣，主的医治，他的恩典就像那个洪流一般的要倾泻在世上所有人的身上，而且神的恩典，他的恩惠是不会撤回的，一直到救恩的计划完成在地球之上。所以弥赛亚的来临就为以色列国开创了耶和华神的恩年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弥赛亚，但是弥赛亚来了，他们却是有眼无珠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神并没有因此放弃人，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要再回来做王，以色列国就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，我们会看见他们的复兴的情况，在圣经上的描述是极其荣耀极其美丽的。因为这个时候有公义的王来治理他们，所以这个国家就是繁荣昌盛，敬畏神，殷勤服侍，整个的国家国民满了喜乐，蒙神用喜乐油膏抹他们，生病的得医治，被囚的得释放，而且他们不会再受到炎热烈日的伤害，因为神怜悯他们，引导他们，带他们到溪水旁，带他们到青草地，而且神还为他们开了一条路，这个路叫做大路，这个路呢是被神修好的，是让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回到，可以去到耶路撒冷敬拜真神。那时苍天和大地都要欢喜快乐的放声歌唱赞美神，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总是安慰安慰我们的，虽有审判，虽有惩罚，但是神的恩典总是紧紧地跟在我们愿意回头悔改的人身边。尤其在千禧年，我们看见天和地是以人为中心，天地和人要一同的欢乐，这种蒙救赎蒙安慰的欢乐要充满在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当中。看到这种情况， 还有人怀疑，怀疑耶和华神的拯救。人们喜欢怀疑，因为人们没有安全感，尤其是在罪中活了很久的人，真是没有安全感。就像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要升天之前，他将门徒们招聚到他的面前，把那伟大的使命交给他们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人还怀疑。虽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神的应许之下，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进入到了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，并且以肉身的样式活在世人的眼前，但遗憾的是，人们依然在问主是谁。人们已经活在大自然的奇妙中，又在生死的迷惑中，难道还不能够感悟到上帝的存在，还不知道上帝我们的神究竟是谁吗？一辈子寻寻觅觅，找了什么太阳神、月亮神、各种所谓的神，却不信真神。圣经一再的强调，主就是救主，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。为什么要拯救？因为人类活在罪的捆绑中，同时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谁不怕死？谁不怕孤独寂寞？谁不怕生了病没人眷顾呢？尤其是犹太人，他们经历了国家的沦亡，西安城他们的首都成了一片废墟，在那个悲惨的日子里，他们就好像是独居的寡妇一样。但是神却安慰他，保证神没有忘记西安，并且要使犹大国重新建造，好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他们的家园，他们的居所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国家这个土地实在不够大，因为居民太多了。可见荒凉过去了，神的保护和看顾就在神的应许中来到他们的中间，他们就知道神是信实的神。同时神再一次的回答心存怀疑的以色列民说，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。神甚至举例，妇人呢，怎么能够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？她怎么可能不连续自己所生的儿子呢？主说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慈爱，以色列人受到神深深的眷顾，他们依然还会怀疑神，可是神却是站在这一群完全没有资格得到救恩的人，在他们的门口敲门，不断的敲门。神在呼唤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今天主也依然呼唤着我们的名字。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，而且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、现在所有的情况是很熟悉的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他充满了眷爱、怜悯的呼唤。我们应当学习的是信靠、盼望，而且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如果我们背叛了神，这个严重性到底有多严重。神向以色列人保证说，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。这个强援当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，早就是家破人亡，哪有什么强援呢？但是我们的神说，不，你的强援一直在我眼前。主的意思是说，虽然强援已经倒塌了，而且看来是毫无希望了，可是神看是强援依然是耸立在原处。那为什么神这么说呢？因为按照神的旨意，按照神成就的预言来说，在神看来，这个强援丝毫没有损坏的屹立在那里。以色列人担心神忘记了他们向列祖所立的约，今天我们就知道神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最懂得神说，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手中的钉痕将是永远的见证他对罪人的爱。这个见证就算是在永远的岁月里也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的强援是象征着国家的力量和幸福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尼希米拼着老命也要回去重建强援，而敌人 又是那么努力的在破坏以色列人建造城墙，因为城墙是一个见证，城墙是一个分别，我们与世界是有分别的。当然这更是象征着国家的力量和幸福。一个敬畏神的国家，在神的眼中看为尊贵的国家，主要祝福他们不只是风调雨顺，而且我们会看到有许多属于他们的子民，以前是被分散到列邦去的子民，现在他们要从四面八方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。这些神的百姓回来的时候，不是像乞丐，不是灰头土脸的回来，他们是心腹。今天我们清楚的知道，心腹就是教会，都是悔改的罪人，都是蒙恩典的罪人，所以心腹在神的眼中是纯洁的，是美好的。他们回来了，神为他们预备了优雅美丽的装饰，圣经说是新娘的装饰。以色列的新娘穿戴的是刺绣的袍子、珠宝，特别是束腰还有面纱。最后我们的主说，凡有血气的都必定会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神借着历史已经证明他自己一切的作为，为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仰。我们也应当要敏锐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怎样敏锐呢？就是少爱世界，专注基督，自然就能敏锐。
是白天，是黑夜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有爱同行》。是的，有爱同行，谁还会觉得寂寞呢？
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
有一个老先生在寒冷的天气里头，独自一个人畏缩着身子站在河边，他希望有个好心的人能够载他一程。有一些骑马的骑士从他面前经过，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直到一个骑士过来，他就请求这个骑士带他过河。那个人就说了，没问题，请上来吧。他扶着早已冻僵的老人上了马，不但过了河，还把他送到了目的地。抵达了温暖的农舍之后，骑士很好奇地问这个老人，为什么有好几个骑士经过，这老人家都不吭声，这唯独就找上他呢？这时候，老人家就回答了，
我很会看人，我看其他骑士的眼光，马上就了解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状况，问了也是白问，但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仁慈和怜悯，因此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。
我们的眼睛会说话，人们是否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呢？让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用上帝的慈爱看四周的人，并付出实际的行动。
感谢主，有爱的生命就有爱的行动。既然我们的神是爱，他的行动就是与我们同行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哦。好，神必赐福于您，全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